嗨，欢迎收听 Kira's Talk， 让我们一起成为高价值女人吧。嗨，大家好，我是 Kira， 欢迎来到 Kira's Talk。今天我也要邀请我的强者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和讨论，让我们来一起做自我成长。但是我们今天成长的课题非常的厉害，因为我真的邀请到了两性专家，
好期待哦！
我先来介绍他好，我今天邀请到的是五四爱情学院的派特老师。
嘿嘿嘿嘿嘿，
嗨嗨，派特老师你好，
嘿嘿嘿，我是你喜欢的人，最后都会喜欢你的派特。这一句话这个词是怎么来？你知道吗？
想知道。
我曾经喜欢一个女生很多年，在国中的时候，我喜欢她15年。
哇！
然后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他说他在他的人生进程里面，他喜欢的人最后都会喜欢他。
哇，他这么告诉你。
然后我就这一句话深植我心之后，我就开始，因为我本业嘛，就专门处理感情问题，所以我都以这一个目标来面对我的客户。
哇，
有很多神奇的故事，
觉得很厉害耶。哦、by the way， 刚刚忘记提到，今天 Jacqueline 也在我旁边，
所以我已经自己自嗨起来了。OK 的，
但没关系，没关系。哎、派特老师很神奇，因为我也是最近才跟他接触，然后是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有点像是情感两性市场，对，然后他的那个助手，然后发现了我，然后所以想说，那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爱情市场到底发生什么事
了。对啊，那派特老师，你在情感的这个教学。教育的市场大概有多少年的经历，然后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大概是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成立。
好早、
所以我们已经是17、18年。
17、18年。
欸、对。我已经深耕这个，我
这是无名小站时代的。
欸、对，没错。而且我自己就说我自己是这个台湾两性教育界骨灰级的人物。
所以应该有很多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认识你，是吗？因为我不认识你。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本身台湾嘛，我有50所大学大专院校都去演讲过，所以我年龄层应该蛮广。
哦，
哎，对对对对，所以
年龄层很广哦。所以你现在最低的年龄层是几岁？
现在吗？应该说是我人生经历过，我碰过我最低的有18岁。
哦，碰到你最低
的，而且他超酷，就是那个时候他来找我咨询嘛，他想要上课，然后我的课程6万多块，不便宜。
我不便宜。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嘛，我说：“哎、弟弟，你几岁啊？”他说他18。我说：“你18岁？那你我跟你聊天，我觉得你这个人很优秀，也很好笑啊。你为什么来上课？”因为他长期有追踪我们的部落格，还有看我们的影片。那时候还没有影片，部落格。然后他就说：“我觉得在这边学到的不只是感情，有更多人际关系的东西。”
那他18岁，他也太成熟了，
真的超屌。而且最酷的是一件，我就说：“好，那我知道。”那问题来了，那你怎么会有钱上我课？
对，
他说他爸同意的。我说：“你不要唬我哦，我真的去你家家庭访问了。”
哦，
哎，对对对，然后我真的去他家，然后我就跟他爸聊天。他爸跟我说：“对啊，我儿子知道他要上这个课，
酷毙了。”
所以这是他爸出钱的。
哎、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市场最缺的就是情感教育这件事啊，没有人在教这件事，
而且我们
两性关系
大概也只能从不停的尝试失败
这样，就 try and error 啊。对对对，人家不是说大学4年必修学分
是恋爱学分？
对啊，就是恋爱学分，但讲真的，我自己也在大学这4年完全没有修到恋爱学分。
我也只修了1学分。
好。
等一下，一学分的意思是指
思
对啊，
就
是谈过一段恋爱吗
？OK OK，
这样很棒啊，这样很棒啊。
但我们离婚了。
啊，你不要自爆啦，不准你自爆。
所以真的要多多练习，我觉得。
对啦，要多多练习。所以我觉得那个男生有蛮厉害的。哎，他现在几岁？
他现在应该28吧？
哦，28，
应该28，
还是很年轻哎。
所以他什么时候停止跟你上课？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会有一个期限。那他大概我们一门课 run 大概3个月的时间
哦，
但我们持续都有联络了好几年。那最近有段时间失联，不过最近我在这个 FB 上看他还活着，活得挺滋润的，
好哦，
挺好的。
对对，不过也有趣的啦，就是我这个产业哈、有点微妙。
怎么说？
就是呢 ，No news is good news，就是人们通常不会找你， 啊，找你
就是
有
问题。
所以他很久没找我，那其实我会觉得很高兴，因为表示他在状况里。
OK，
一切都过得很顺遂。
OK OK，明白明白。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收到红帖，这样。
哎，应该还没收到红帖吧？
我他还没，但我很多人都会给我红帖，
会很常被炸这样。
是啊，所以我就必须得要在我学费里面多一个红包费用，先预收。
你看，刚刚我们有讲啊，就是他有教很多学生，
对。
然后其实老实讲，现在在就是这个市场啊，情感教育市场有非常多的学派。那就我所知，其实之前因为那个不知道是D 卡还是哪里，反正就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什么 PUA 的恋爱家教，就是很不好的有名这样子。然后但是最近呢，因为我一直都有在听 podcast， 然后我也有看一些文章，那我知道说那个大人学他们其实也有在办情感教育课程，那他的课程我有看过他的 rundown 跟他 podcast 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蛮好的。那其实我也很想要知道说，那派特老师你跟他们的教育课程有什么差别？
好，这个最近有个新闻，不知道你们看到，就是一个英国的那个高尔夫球选手啊，他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然后就被一个旁边一个男生就告诉他，哎，你这挥杆不能这样挥。然后这一个影像就流传到各国，然后变成各种不同语言。主要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男性的这个说教，这个专有名词叫男性说教，就是一个男生看到一个女生，他会用高高在上的方式去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然后他把你当作是不懂的人，然后再教你这件事。那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研究了 PUA， 你会发现他就是透过贬低女性，然后进而去完成他要的结果。
是，
对。那我非常认同那个那个大人学里面的那一个老师他的概念，因为他标题就写了，他要创造双赢。所以我觉得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什么？就是互惠嘛。利他，我觉得在婚姻长久，因为我现在已经两个小孩了，我结婚跟我老婆恋爱结婚也十年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会是我们如何的去给予对方东西。那回到我们五十三学院到底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专门解决问题。什么叫专门解决问题？比方讲像我们的概念是你要能够去理解别人，就像我们为什么会主打啊，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喜欢你，最后都会喜欢你。原因很简单，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恋爱底牌，而这个恋爱底牌的构成是来自于他过往他经历过了什么，而什么东西触动他的心灵。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做了类似的事情，给你类似的感觉，就会去触发我喜欢你的潜意识的认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像我老婆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约会，他在那时候在那个饭店当行销公关。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来我家。那他怎么来我家的？他跟我说，
第一次约会就去你家？
哎，对啊，对啊，对啊。
哇，他也是蛮 open 的
啊，是我人很 nice。
不是，
应该是这样讲啊，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人信任，你才敢做某些事情嘛。
是啦。
好，我们回归故事本身。
又想听别的？
哎，我们回到故事本身啊。然后呢，因为他们那一天饭店刚好有试菜。那他知道我一个人住外面，那他就跟我说，欸，我知道你一个人住外面，我们公司今天有试菜，你要不要我带一些东西给你吃。然后他就来我家嘛，那来我家的那一个感觉，因为我是教这个，所以我把感觉具体化。我那时候很感动，我觉得他很棒，我给他加分加爆了。那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以前算是隔代教养，所以我很渴望有一种家庭的那种生活
生活的感觉。
所以也就是说，他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做了一件事情刚好就触动我这个东西。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恋爱底牌，而我们要教的一件事情是你如何去感受别人，理解别人，他们在恋爱的底牌是什么，而你给予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你们自然而然就会走在一块。
就是，哇，这听起来超难欸。
就是我喜欢的人最后都会喜欢我。
哎，这时候我也教大家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很简单吗？
很简单。我给大家一个公式好
了。好。
好。就是一个人的行为背后会有所谓的动机，也会有所谓的动因。好，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一个女孩子她很喜欢买包。然后他买了很多很多包。
Okay.
然后这时候他产生这个行为。而当你问他，诶，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包包？那他可能跟你说，这个包，诶，涨了3万块。这个包很百配。这个包，诶，我当初半价买的。
各式各样的理由。
对。所以也就是说， 动机的概念是来自于他给你他上意识整理出来的答案，
嗯，
可是那等于他内心真实的答案吗？
不
是，
嗯，
对，所以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理解他的那一个上意识背后的潜意识动因是什么，
嗯，
所以如果当你开始去了解他的人生的时候，你发现诶，这个人的人际关系朋友不多，然后工作也一般般，家庭关系也没什么特别的互动，也没男朋友，
嗯，
那他的快乐从何而来？
嗯，
所以也许他就会，他不会承认，甚至他没有意识到他透过消费这件事情来
让
自己找到快乐，
嗯，
所以当你在真正接触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看他行为背后的那一个因是什么，你就会开始去理解他，而当你理解他的时候，你就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
嗯，
但也是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才能到观察到这件事情。
哦，这个太简单了，因为在我们的训练里面，哦，我们融入了很多戏剧，
嗯，
沉浸式的这个教育流程，
嗯，
而同时人啊都不会看到自己。比方说，如果我要每一个人哭，大家哭过，谁知道什么是哭的感觉？
嗯，
笑笑的样子做得出来，可是要你帅，要你性感。那个东西很抽象很模糊，可是当你去经历过了这一个角色或这一个戏剧的时候，你就会大概的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叫做自信，这个东西叫做魅力，这个东西叫笃定，这个东西叫做
让他去体验这个感觉，这个状态。
对，所以同理心，同理心这一个词其实很简单嘛，就是我能够了解你的感受。但为什么我能够了解你的感受？如果我开始去经历扩张我的认知边界，我才有可能认知到你的感受是什么，
嗯，
所以戏剧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跟入门。
非常的认同，因为我以前其实也是在剧场玩耍过的。
哎呦，
戏剧人，
哎呦，
对，我理解，要理解一个角色他为什么说出那句话，其实你后面有非常多的东西要去体会跟做功课，他才会有做出这个行为。
对
对，不然你演戏就很像在念台词。
对，
嗯，
所以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应该会是来自于我们不断的去从自己身上去扩张我们的认知边界，而我们透过了，嗯，实际的解决问题，实际的与人互动，然后开始慢慢的去学会那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是什么，
哦，
而不是条列式的把所有东西列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是你是把它变成知识，但你不会用，你也感受不到，那就不会是智慧。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课程是一个，譬如说一个三个月的period 的课程，然后这个过程有点像是边，嗯，我边讲，然后你去实战，然后回来我们讨论，然后再去实战。
哎，
是这个感觉吗？
实战的，
就是去真的
去发生，
对对对对，真的去发生你他学到的那些东西，然后怎么应用在他现实生活中？
对，
是吗？
对。
那如果这个人他刚好其实是没有对象，可是他状态是处在某一个上一段很悲伤的时候，他要怎么让这个过程发生？
哦，这件事情很简单，又很简单。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对，
我觉得就像我老婆讲一句话，她说为什么在这个旧爱里面走不出来？
嗯，
因为新欢不够好，时间不够久，
哦，所以时间可以解决一切，
或者是
用下一个取代前一个，
这是我老婆的说法，
好渴望，哦，
啊！那我
突然渴望，
我分享我自己的状况，我的前女友啊，我跟她交往大概四年，然后她爸妈，哎，她妈妈我见过，所以我们也有想要结婚，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有一天她突然就跟我说她要分手，然后我，四年了，我三天就好了。
为什么？
哎，我那时候，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去了解自己嘛，所以我了解自己的能力是很强的。那时候我就拿了一张白纸，
嗯，
好，然后我就画了第一条线，
嗯，
第一条线是什么线？就是我认识他到结束的这条线。
OK，
然后呢，因为我就开始在这条线上去做一个区隔。我认识他不到很短，不到应该很短的时间，我们就交往了。
嗯，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它是我们是朋友阶段，然后接下来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我们交往的过程。
嗯哼，
好，然后我在看着这条线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现在会觉得难过？第一种是，哎，我原本应该享有的福利被剥夺了。
嗯嗯嗯嗯。
再来，第二种我为什么觉得难过？因为我被甩，是不是我很烂？
嗯，
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所以这时候呢，我画了第二条线，第二条线跟第一条线是一样长的， 这一条线是什么？这一条线是爱情是由两个东西构成嘛，一个叫感情，一个叫友谊嘛，对吧？
嗯，对。
所以我的第二条线它是友谊线。嗯，我的友谊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个好人啊，我并没有因为做什么事情让他觉得我这个人很烂，然后被讨厌，只是感情的结论不一样而已。嗯，所以也就是说，我因为看了这两条线，我就发现、哦、，OK， 原来我的自我否定它是不存在的。
嗯，
那再来，那么回到第一种可能咯，我的第一种可能是我原本应该享有的两性关系的东西，或者是福利，或者是
的好处，
对，被剥夺了、嗯。但回过头来，那你失去了再拿出来，再拿回来不就好了吗？
嗯，
所以走不出来的原因是，难道我没有办法再让一个人，或者我没有办法再遇到一个更棒的人喜欢我吗？
我觉得我要走出来了，终于要走出来
了。
对啊，所以我第三天我就上街去看漂亮女生、哦、然后我分手的第十天左右吧，我就遇到我老婆了。
哇、
wow、Amazing。
所以你不会去纠结你的前女友跟你分手的原因？
首先纠结你得到的答案也不见得是真实的答案啊。
True。 嗯，
当然自己，因为我是一个自省能力很强的人，我当然会知道我犯了什么样子的错误，所以导致我们关系没办法去往下走、嗯、但问题是同时我会更在意的一件事情是明天日子怎么过，而不是以前过得有多惨。
哦、oh, OK OK。
大部分人纠结就是很想回到过去的状态吧。
对，所以他还是要回归到一个点，是你真正在意的是你原本应该有的东西然后不见了，
对，
还是你这一个人的自我认同被摧毁了。
嗯嗯，
那如果你今天能够厘清这些问题的话、嗯、其实你很容易就可以走出来。
太好了，我觉得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OK， 太好了。嗯，你可以走出来了。
OK， 太棒了。
好，那我们刚刚我们谈到这个恋爱的市场嘛，
对，
我们抓回来我们原本主轴。
好好，因为我觉得，那想问派特说，你觉得现在的这个男女啊，你在这个市场那么久，你觉得这十几年男生女生对婚恋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不同吗？
我觉得我跨了两个世代。
嗯、
哦，我觉得我这一个工作的前半段，我觉得他正在面临一个传统对感情的认知的分裂跟转型。
真的，
真的，
我也很有感觉。
对，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哈，像以前我们会觉得啊，我们谈恋爱会不会就是应该要像大家一样，我们要步入婚姻？
嗯，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曾经有一次在那种婚友社，我遇到一个男生，然后我一看到他，我吓死了。
嗯，
他吓死，他个子不高。
哼，
然后呢，这个瘦瘦，然后重点是他衣服，他穿一件 T 恤，然后荷花边，然后穿一条那种尼龙长裤打球的，然后一双很破的球鞋。然后我看到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天哪，你是不是在搞我？
我要窒息了。好，
对，你是不是在搞我？就是为什么你来这里不是要找对象吗？或认识新朋友，为什么穿这样？我无法理解。
嗯，
可是当我坐下来跟他聊了两句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诶，兄弟，我超喜欢你这个人，给我钱，你被我训练，你一定会变成是一把绝世宝剑。然后他就问我说，诶，那请问一下，我给你钱，你邀请我给你钱，跟我自己要报名有什么差别？我说当然有差、啊，你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怎么？为什么啊？
好，
为什么啊？我很 confused、欸。
我现在两个下巴有点掉下
来。来来
来，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先讲后来他发生什么事。
好，
后来呢？他三个月之后，他有一天打电话问我，派特要不要吃火锅？我说好啊。然后呢，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他包了那一个火锅店的第二楼、二楼，全部都是他新朋友。来了100多个人。
哇、
wow、哦。嗯，而且不是他请客哦，是他的号召力、影响力去聚集这些人。更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概到第三年、第四年之后，他每一年过生日的时候，周遭都有7、8个拉妹跟他一起合照。去年已经变多，去年变11个。
Why？
好。那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我就回答他的问题。我说来，首先第一件事情，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讲话你听得懂。
嗯，
什么上意识潜意识你听得懂。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是他这一个人的感受力很强。然后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会给你一种温暖的感觉。然后再来第三件事情是这一个人因为他有温暖的感觉所以他很能够懂得我怎么样子去给别人东西。
哇我觉得就是回到刚刚你讲的前面那个例子就是同理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动机动因的这个部分。
对。所以当我在他身上给他一些戏剧训练的时候他就变得超有魅力而且超帅。就是一个人好不好看不是皮肉而是他流露出来的那一种群戏状态是什么。就像戏剧一样。
对所以、就是、他有一个灵魂。
对。好。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哦他的情绪状态改变了穿着改变了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温暖懂得利他创造的人。
对，
就像我们结束之后有一天，就是训练完结束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一个 party， 然后我带你去，但过程当中我不会理你，你自己去想办法交朋友。然后呢，大概一个小时后，他带了两个新朋友走过来，跟我说，派特，你做这个产业，我觉得这两个人你应该认识。他做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哪，对，没错。你可以出师了。
他好酷哦。
因为当时我就跟他讲嘛，我说交朋友其实很简单嘛。比方说你今天去参加一个活动，你认识两个朋友。下一次你参加活动再认识两个朋友。之后你再办一个活动请他们带朋友来，不就有八个了吗？
对啊。
所以你就会变成这一个社交的中心点啊。
嗯，他变影响力中心啊。
是啊。所以很简单啊。
所以你最后到底有没有改变他的服装？
啊、有有有有有有，很快很快，
他的荷花边，
有有有有有有有，
我觉得这很重要。
有有有有有，当然当然，因为你从戏剧的角度切入之后，你就会开始用那个角色的穿着思维来打理你自己。
是是是，
所以你之前辅导过大部分都是男性，对不对？
有女生，
有女生，但占比来说应该男生比较多吧？
是，这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这样讲好吗？第一啊很简单，因为男生
排着排着我的节目做你自己。
我
是不需要斟酌你的用
途。我尽量我尽量我尽量。
我们要即将听到就是更真实
我们要真实的男生。
好啦好啦好啦，我的原因很简单啦。因为男生呢他会因为想要做某件事情达到某个目标而他会开始认真的去面对他自己。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比较想要被解决是情绪。
是。
那如果假设今天你要解决情绪问题，我会比较不想处理。因为我会觉得情绪解决情绪问题它有点背离我这一个人的创业宗旨。
所以你意思是说女生大部分都想要解决的是情绪问题。
有一些人是如果他的觉察能力很差的话当然我也得说。
这段有点抓撞。
但我也得说啦，有这样的男人就会有这样的女人。
是啊是啊。
有这样的女人就会有这样的男人。所以也就是说当任何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反问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你现在这个问题是你想要解决问题本身还是想解决情绪。那他就会对，我现在在解决情绪，那我情绪应该自己处理。
这突然想到那个
哪个
男，就是男朋友跟女朋友在互相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懂吗？女生在生气，男生就是想说你现在是想要我安抚你还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常常男生搞不清楚，比如说女生发了一个脾气，然后她可能就是讲了某一个状态，然后男生说那你怎么做就好了，然后女生可以就我不要，然后就开始 K 笑。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其实女生都没有要被解决问题，她只是要你秀秀我安抚我就好了。
其实女生会这样，男生也会啊，我也会啊。
男生也会的
啊。我也会啊，我有时候没事也是跟我老婆塞奶啊。然后我就说你这错误答案，再一次。我们就会互相要求啊，要有趣，所以很有趣啊。
这样蛮好的。
那我想问你，就是男生跟女生在就是感情市场中他们在面临最大的不同的感情问题到底是什么，就遇到的状况
个别的
最多可能会是什么？我觉得应该不太一样。
为什么不太一样？
因为男生跟女生生理结构跟脑子的构造可能本来就不一样，
或是追求不一样。
有可能啊，就是机制不同，所以他思考方式不同啊。
好，我因为基本上啊，我们主要在研究的一件事情是，身为人的感受跟潜意识是怎么运作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同一种现象，它会发生在男生上，也会发生在女生身上。什么样的意思呢？比方说，像我现在如果看到一个美女很漂亮，我觉得好正， 可是因为她太漂亮了，我反而会惊。
哦，
所以同样的，一个男生他超帅，女生也可能会惊。
嗯，我可以理解。
所以，所以我们要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他在惊的背后，或者是坏脸色的背后，他的源头是什么？
嗯，
但是很多人他只会解读掉表象的东西。
嗯哼，
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然后他不愿意看我，或者是他给我很差的脸色，那是不是他讨厌我？就会开始自我否定嘛。
嗯，自我怀疑。
所以我们要探讨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得去理解人们他没有给你好脸色，或者是刻意疏远你的那一个源头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讲哦，像来我这边接受训练的人，他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觉察到对方有没有欣赏自己。
嗯，
好，欣赏这个概念是这样，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欣赏有分上意识跟潜意识。
嗯嗯嗯。
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我们一定听过一种例子，就是一对夫妻，可能老婆会跟你讲啊，我开始遇到我老公，我超讨厌他的。
有听过这种故事，
对吧？对吧？然后
他很烦，
他很烦，所以也说超讨厌他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我上意识的结论跟认知，或者是我整理出来给你听的。
嗯。
但是呢，潜意识的喜欢，他就会发生在你一接触的那一瞬间。举个例子来讲，人啊，遇到自己喜欢东西的时候，瞳孔会放大，听过吧？
有听过。
但问题来，我不可能随便拿一个手电筒就说：“哎，小姐别动。”哎，
而且也看不太出来吧？
看不太出来，对。好，但有另外一个成语，你们一定听过，叫“见钱眼开”。
嗯哼，
就是“见钱眼开”这个成语描述的是一种生理现象，就是人遇到自己喜欢东西的时候，上眼睑是会紧绷的，
眼睛会睁大，是不是？
对。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自己当成钞票啊。让人看到你，然后在那一瞬间觉察到是否有见钱眼开的符号，或者是眼神的驻足停留、徘徊，那些是潜意识不自主会发生的行为。
眼睛蛮难骗人的，说实话很难演。
我喜欢的对象眼睛都偏小、欸，
那怎么办？撑开。我今天帮你撑开，然后告诉自己、
不会不会，这个很简单，就像就像
你，
对对对，这个很简单，因为像我们怎么样去训练人们去观察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会给你大量的影像嘛，所以你会练习去抓一个人的行为基准线，而当他的行为基准线偏离这个轨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问题，而当这个有问题，你就可以去了解他的因，所以透过这一个彼此的观察跟理解，你就会开始去化解彼此之间的这个傲慢与偏见。
OK， 那个暧昧让人受尽委屈，这个就可以少一点。
对啊，对啊。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觉得男生跟女生在感情的市场中，他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无法同理对方，是一样的，就不了解对方，所以会不知道怎么样去反应。
对，而且它会发生在每一个环节。比方说，像我觉得恋爱就是四个进程，现代人。
嗯，
第一个进程就是发现自己会感兴趣的人，注意哦，是发现自己会感兴趣的人。第二个进程就是交换社群软体，第三个进程就是约会，第四个进程就是谈恋爱。那如果假设今天在发现自己会感兴趣的异性，这个数字是零，后面都会是零啊。
当然，
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有十个，但没有人跟你换社群软体，那表示什么？你没有任何行动。对吧？那再来交换社群软体之后，为什么没有约会？那可能是来自于你表达跟沟通是有问题。
嗯，
所以当你把这个进程摊开来，你就会很清楚、快速的去锁定。如果你真的想谈一个恋爱，你就会知道你现在该聚焦的点是什么。
这个非常像行销漏洞。
对，行销漏洞，我刚刚也在想行销漏洞、
比喻成工作比较好理解。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真的很有热情，真的很想要谈恋爱。对吧？大家很明显，他会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异性，然后他只要做一件事，就好让人家看到他，然后觉察到入围喜欢欣赏的符号
啊，
那不就会交换社群软体吗
？OK，
所以交换社群软体不就开始就会衍生出接下来后面的可能？
嗯嗯。
那如果他在前面发现他有好多好多他喜欢的对象，可是这些对象他也邀约了想要交换社群软体，但没有人给他，
没有人给他，
没有一个给他
哦。这个一定没有一个人给他，什么意思？
就是他邀约了十个人，问他要不要跟我交换 FB 或 LINE 或 IG， 但没有一个人。
他可能要先上别的课啊。
哦，这个难度基本上很难，很简，不太可能会很高，因为现在社群软体你加 IG
社群软体很简单
，FB 很简单，这个门槛其实非常低，而且有些人会跟我说，哎，我觉得我就是因为不会说话，才谈不到恋爱，这不是这样讲啊，就像我曾经也跟一个女孩子搭讪，我们从头到尾没讲话，
那你们在
传纸条，
这不是我十二岁做的事情吗？
哎，对啊。我跟你讲好几次经验了，比方说。
你确定那是你的年代会做的事吗？
真的啦。就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干嘛，我去听一个那个地下乐团，因为很吵嘛。嗯。啊、旁边有个女生啊，啊怎么办，不能讲话啊。
传纸条。
哦。
By the way，纸哪来，笔哪来。
随、身都要准备笔记本好不好啊，
太厉害了吧。
而且然后再来，其实你可以用手机啊。啊，然后还
给他看看，
我们还曾经做过一件事。嗯。就什么事，就是在咖啡厅。嗯。咖啡厅不是有通常有落地窗嘛。嗯。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拿一个超大的那个 A3 本子，然后在上面写台词，然后去敲他玻璃，第一页他会有什么反应，第二页他会有什么反应，第三页他有什么反应，第四页他有什么反应，然后他笑了，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喝咖啡，超酷。
这个是可以拍成 MV 了耶，或电影。
对啊，像我们的核心概念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说话其实可以有创造轨迹的，嗯，我们称它为话轨。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够创造出一个说话轨迹，就是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可能会回答你什么，然后进行接下去的引导，那就会非常酷。
嗯，没错。
所以你可以完全不用说话，你用纸就可以。
很酷耶。可是这个过程呢，我们上礼拜 meeting 嘛，我就跟 Kira 说，就是要讨论到男女关系之间，然后把这样子的互动有一步一步的拆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有一点。
Hello， 感谢 K 粉们一路以来的支持，喜欢我的节目。如果觉得我的节目内容还不错，那就订阅起来吧，并且分享给想要一起成长的朋友们。那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节目 IG KEIRASTALK Kira's Talk， 或是 FB 粉丝专页跟我互动。那欢迎大家来投稿啊，或是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是 Apple Podcast 用户，那也可以五星留言给我哦，我会更努力的更新节目内容的，也期待与大家有更多的互动。那我们就下集见啦，拜拜。